第十三集，第七章，一切都会流走。幼童留美期间，新大陆的发展正进入一个新的快车道，工业化、城市化速度令人目不暇接。在幼童赴美的第五年，他们在世界博览会上看到了电话。第七年，有了会播放歌曲的留声机。第八年，有了能照亮黑暗的电灯。荣鸿刚去美国时，纽约不过是座中小城市，转眼间已高楼林立，人口稠密，繁盛景象能与历史悠久的伦敦比肩。这些变化让荣鸿和留美幼童吃惊不已，必须紧跟这里的节奏，否则自己的国家将被甩出更远。经荣鸿请示，清政府出资在美国建造了一座办公大楼，里面极其宽敞。在他的内心深处，这是留学生扎根新大陆的象征。有了这个象征，直柳计划将继续进行下去。可在现实中，这座大楼不但没能阻止暴风雨的来临，反而成为暴风雨肆虐的场所。从懦夫到疯子，荣鸿非常爱国，却因为赴美留学多年，被大多数国人视为外人。对于外人，当然得防范。留学生设有一正一副两名监督，为留美幼童鞍前马后，忙个不停的荣鸿只是副监督，正监督是朝廷指派的官员。职场的规矩是一山不容二虎，更何况从人生经历到思维方式都如此迥异的两种人。第一任正监督叫陈兰斌，原来的官职是刑部主事，结果上任一干就是20年，胡子都熬白了也没再高升，实在太憋屈，这才一咬牙一跺脚选了这条路。在国内，陈兰斌算是一个洋务派，可他毕竟没有达到荣鸿那种程度，因此对很多事都看不惯。比如留美幼童寄居在洋人家里，免不了要跟着一起做祈祷，陈兰斌见了就不高兴。又比如留美幼童去打棒球玩滑艇，他也不开心，看到了就会骂他们不务正业。留美幼童自然不服气，于是还嘴，一还嘴老爷子更生气了。陈兰斌看不惯的荣鸿却能够理解，故而有时免不了会替学生们说几句好话，可是跟一个守旧之人再怎么讲也难以讲通，反而惹得大家都不高兴。不高兴归不高兴，说到底陈兰斌不过是一个胆小如鼠的庸碌之辈，什么事都不敢担责，理屈词穷之下往往也就不了了之。然而他的继任到来后，情况变得更不如前了。继任者叫吴家善，字子登，也算洋务派的，甚至比陈兰斌还要洋一些。证据之一就是他本人对数学很有研究，而且在清廷官员中是为数极少能看懂英文的人。不过这个人的胆子和魄力连陈兰斌的一半都不及，荣鸿和留美幼童的麻烦才真正开始。陈兰斌教训学生只是看不惯，但吴家善在国内就和曾国藩、丁日昌等人有矛盾，对于曾国藩等人要做的事打心眼里瞧不上。吴家善做过陈兰斌的随从，听陈兰斌说起留美幼童如何难以驾驭，他只嘿嘿一笑说，哼，看我的。上任第一天，吴家善便往办公室一坐，把全体留美幼童都召集过来，要求行叩拜之礼，也就是当场跪拜。留美幼童面面相觑，经过多年美国生活的耳濡目染，他们已经不习惯随便给人下跪了。不跪，好得很。吴家善站起来 到处找长凳。在国内，打屁股是要让顽童趴长凳上的，可惜美国不行这一套，怎么找也找不着。吴家善倒也挺有办法，他把几张方凳放一块拼成长凳，然后亲自动手，老鹰抓小鸡一样，逮住一个就让仆人帮着往长凳上按，然后拿起板子结结实实打下去，好不欢实。板子抽到身上，一抽一个印记。留美幼童自从来到新大陆后，哪里见过这么野蛮的行径，崭新的办公楼立刻哭声震天，着实瘆人。杀威棒使完后，吴家善又颁布禁令，做礼拜祈祷不许，剪辫子不许，穿西服不许，组织棒球队不许，谈恋爱不许。吴家善以为这样就能使留美幼童屈服，不料适得其反。留美幼童发现，监督由一个什么都不敢做的陈兰斌换成什么道理都不讲的吴家善后，渐渐从害怕恐惧发展成了强烈抵制。吴家善滥树威严的结果反而是威信扫地，留美幼童完全丧失了对他的尊敬和信任，只要是吴家善说的话，他们一句也不听，只听荣红的。吴家善显然不是一个心地光明的人，他把账全都算到荣红身上，认为这个副监督在操纵学生与他作对，从此天天鸡蛋里面挑骨头，变着法儿找荣红的不是。荣红对每个留美幼童都视如己出，他对吴家善的做法本来就不满，从此针尖对麦芒，再也不肯退让一步。办公大楼内矛盾不断，时不时就为一点小事发生争吵。荣红为人坦荡，当面吵完架也就过去了，但吴家善却不是，他白天吵完，晚上回去就给国内写告状密信，各种抹黑荣红。弹棉花一样的弹。荣红尚被蒙在鼓里，有一个人却已十分焦虑，这个人就是李鸿章。在曾国藩病逝和丁日昌被保守派逼回老家养病之后，他成了洋务派重臣中留美幼童的唯一后代。李鸿章与丁日昌同龄，性格十分相似，也属于不拘小节的人。他是曾国藩的学生，但并没有从老师那里全盘继承儒学道德，比如曾国藩坚持不要钱，可李鸿章没那么高尚，该他拿的钱一分也不会少。曾国藩一生不练官，李鸿章却拼命向朝廷要官，在这方面他跟丁日昌就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。有一次，李鸿章在跟别人闲聊时说，大清就像一间破屋，不可能完全拆掉重来，于是他只好充任裱糊匠，这里裱一裱，那里糊一糊，这活儿并不好干，得找很多帮手。在李鸿章眼中，赴美留学幼童就是未来的助手，可以帮着修修补补，有资质好一点的，没准还能培养成出色的接班人。所以李鸿章对赴美留学幼童十分重视，他发誓就算大清再穷，也要勒紧裤腰带帮助赴美留学幼童把15年的学业顺利完成，以达成他和老师的宏愿。当吴家善的告状密信送到案前时，李鸿章敏感地察觉到留学生管理层可能出了问题，但板子一时又不知道打在谁的身上好。光责备荣红吧，留美幼童再美事务可全靠他呢，吴家善等人根本就玩不转，怪罪吴家善吧，这帮老官僚别的不行，内斗个个轻车熟路，而且什么狠招都使得出来。只好各打50大板，去信给荣红，让留美幼童多灌输些知乎者也，又劝吴家善 不要因个人私怨而败坏大局。刚开始，吴家善还很收敛，倒不是被李鸿章说服了，而是慑于李鸿章如日中天的声望，实在不敢背着他搞小动作。不敢，并不代表他不会，时机就出现在清流党的盛行。所谓清流党，并不是一个党派，说白了，就是愤青们自发形成的一个群体，只不过这些人不是普通的愤青，而是一群没有实权，也没有做过什么实事的新晋官吏。